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4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面对不注意手机安全的同修，我们是这样修的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24日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手机安全可谓老生常谈，可谓人人皆知。最近我弟同修都不敢去一位老年同修 A 家了，有几位近期相继出事的同修出事前都与这位老年同修联系密切。这位老年同修 A 不注意手机安全，平时自己在家里戴着耳机听师父讲法，听交流文章，手机就在旁边。同修去他家了，他一般就把手机放在一墙之隔的外屋或两墙之隔的别屋。大家怀疑中共通过监控 A 的手机监控别的同修，和 A 反复交流无果，他总说没事，嘴上说不给他那一念，认为自己是正念，我们是怕心。目前 A 同修处在病业磨难中，天天吃药，即使偶尔一个同修去看他也不敢深入交流，也怕他把同修的话告诉不修炼的家人，同修自然远离。以前每周至少去一次的我也不再去 A 家了，这一段时间以来完全把 A 放在孤岛上。曾经的 A 同修不是这样的，他是位很精进的同修，他的变化好像是从老伴儿突然去世后开始的，表面上看起来没啥，但是他内心被人情侵蚀，把手机放在身边可以及时接听子女的电话和信息，或者亲朋好友安慰聊天。当然这有一部分猜测的因素，但在我们看来他的变化也确实是从这两三年开始的。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体学法，我们也在讨论这件事，真的不管 A 同修了吗？如果我们不理他，就很明显的上了旧势力的当，旧势力会加重迫害同修，也会造成他的家人对大法的误解。我们大家想到，既然这事发生在我们的身边，一定有我们要修炼的因素在里边。我们都是一个个的小的法粒子，那这个集体就是一个大的法粒子。我们的整体因为这位老年同修的事明显出现间隔了，这不是师父要的，师父要的是我们百脉接通形成整体，这里面一定有我们要修的部分，有需要我们跨越的部分。我们向内找，为什么不去了？因为怕，怕自己被伤害，怕自己受影响，都是为了保护自我，这不就是一个私吗？师父要的是为他的生命。 A 同修的事也像一面镜子一样，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私的境界，我们必须跨越私这个境界，这是旧宇宙的理。我们修来修去，难道还没有绕出旧圈圈吗？我们被这层旧法理所控制。我悟到，怕是私心，是保护自我的心。既然在我们面前出了这个问题，大伙是有责任的。也许正是大家的心促成了老年同修这样，大家都向内找，把这件事作为一个向上修的台阶。我们的思路是这样的，首先大家集体向内找，对于手机我们自己有执着吗？是不是我们闲暇时也有浏览手机的习惯，或者看视频购物等等？找到后立即清除，思维里不要再有对 A 同修负面的东西，只想同修的好，想他精进的一面，加持同修的正念。第二，集体发正念时清理同修的空间场，求师父给 A 同修下一个罩，不让负面的东西干扰他，归正我们自己的同时加持同修。第三，给本地公检法发正念，清除迫害的同时把法轮大法好打入他们空间场中，让他们对大法对大法弟子动善念动正念，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，彻底清除另外空间对大法弟子监控的邪恶因素与生命。第四，使用神通，既然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人，那我们就行神事，低层的粗糙的东西控制不了我们，让所有的监控 监听设备对我们统统失效，让他看不见听不见我们说什么干什么，以后正常的找 A 同修学法交流。同时我们打算采取一些技术上的办法，避免手机监听。这方面最好也去咨询技术论坛，看看什么样的办法是真正有效防止监听的。此时我悟到了同修这个词的另一层含义。同修是什么？是互相修枝剪叶，剪去执着的人，
是互相帮扶铺路前行的人，也是互相支撑遮风避雨手挽手协力前行的修炼人。
因为圣缘，我们聚在一起，没有血亲胜似血亲。当然加强正念的同时，我们更希望有类似现象的同修加强主意识，清醒过来。你的一丝疏忽怕麻烦，可能就是对同修最大的伤害，你也可能因此遭大业。修炼是严肃的，邪恶在迫害。修炼是奇妙的，随着大家的变化，心性的改变， A 同修也变了。一周后他主动走出来去了同修家。我在去 A 同修家后，他与我也诚心交流了，说自己明明心里这样想，嘴上却那么说，说自己有一颗好面子的心，做事心，还主动交流了手机的问题，说自己应该为同修着想。 A 同修也主动地采取了一些技术方式，避免手机被监听。 A 同修的变化让我们体会到了法的玄妙，我们变了，同修也变了，谢谢师父的苦心安排。这些天每当闲下来，我就去看看 A 同修，时间多我们就一起学法。 A 同修自己每天不但背法，还坚持抄法，同修真的改变了，是法改变了他。今天我突然悟到，师父说形成整体的另一层含义，包容。试想如果我们都把自己放在协调人的位置上，凡事顾全整体，为别人着想，在内修自己的同时包容对方，默契配合，不执着自己，那将会真正形成整体，形成合力，达到百脉皆通，那才是修炼的真境界。让我们都以协调人的心态，做一个甘心低头肯俯身弯腰无私为他的铺路者，在救度众生的这条修炼路上，把七行各异的采石铺成一条美丽的回天之路。以上是我们面对不注意手机安全的同修这件事情前后的所思所想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批评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不错过救人的机会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26日。以前我曾患有胆囊炎、心脏供血不足、低血压、妇科病、胃病、头疼、神经功能紊乱导致睡不着觉等多种病，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。1997年底修法轮大法后，不到一个月，这些毛病全没了，身心健康。到现在我没吃过一片药，没打过一针。中共迫害大法后，我向人们讲大法真相，一直顺利地讲真相救人到现在。第一部分，这些年讲真相中的故事，利用问路搭话讲真相，这是我最常用的办法。一，大队支书函，我退出共产党。一次路上碰到一位60多岁的先生， 我问他，是党员吗？他说，不但是，还是大队支书。他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，只因为读书时在毛毛头的书上画个小孩撒尿，被学校开除。文革期间被批斗，遭了很多罪。当时正是香港反送中运动，我借这个话题讲了许多真相。我跟他说三退保平安时，他立刻站起来喊，我退出共产党。二，用幽潭婆罗花做话题劝退。见到拿花的人，我就用幽潭婆罗花做话题。这样的事有好几起。在大客车上，我遇到一个捧着花的大学生，问他，听说过幽潭婆罗花吗？三千年一开。这引起了他的兴趣，我给他讲了三退大潮，一问他还是党员。后来我又讲了好多真相，他痛快地退出了中共的党组织。三，坐车时讲真相。坐车时我好聊天，坐长途小轿车，我讲法轮大法好，是上乘佛家大法，让人做好人，将魔头妒忌，怕人多才镇压。司机问，天安门自焚真相，听得可明白了，退了党。我手机落在车上，他给我送回来了。有时在公交站点碰到人，我问，老家哪里的？如果说是贵州的，我就讲藏字石，有的知道，有的不知道，我就讲真相，都能三退。我看身份搭话，有些人就说，你咋这么能说呢？是当老师的吗？当领导的吗？我初中都没毕业，以前很不能说，修炼后师父给了弟子智慧，因为我有想救人的心。我在大客车上也讲真相，有时发九瓶共产党光盘，有时给周边的乘客或司机讲真相。一次刚上车，司机说后面就一个座位了，让我先生坐过去，让我坐他身后的一个座位。我想，这不就是让我给他讲真相吗？我就给司机讲真相，做了三退。一天，我坐车去办事，和一个女士挨着坐着，我跟她聊天，劝三退。她说要考公务员，我说，退党只是保平安，不影响你考公务员。我把师父的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，大法真相护身符等给他，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开智开慧，会有美好的前程。他很高兴，退了党。我办完事回城，又退了四五个人，大都是用真名做三退，有救人的机会我都不会放过。一次我坐车去很远的地方，见一个小伙子坐在路边，我去问路，问完路我就坐下了。我说，看你不容易，和你聊聊天。他是个大学生，毕业分配到大都市，公司给配的车坏了。我说，你还挺有福气，公司给配车，人有不顺心的事都有因缘，不要懊丧，承受过去了就会更好。后来聊聊，我就讲到了人体结构，分子原子，讲大法不是迷信。他说，你讲的就是科学。后来我给他很多真相资料，明慧周报和真相光盘，他都接受，同意三退，得救了。四，带孩子的老太太明白了真相。有一天，我遇到一个老太太，带的一岁多的小孩摔倒了，额头上磕了个大包。老太太吓哭了，说，给人带孩子摔成这样，家里老头子得骂死我。孩子头上有个好大的包，她使劲儿给孩子揉。我说，赶紧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她说不会念，我教她念，她就大声喊， 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把孩子接过来抱着，一边念一边揉包，他也跟着念。一会儿眼看着包下去了，孩子也不哭了。我给他讲大法真相，三退保命，他做了三退。广场上有个带小孩的女人也跟着三退了。五，回老家期间讲真相。一次我回老家，走前请师父把有缘人带到我身边来。一下车，小叔子请我们吃饭，我们碰到我以前的同事，给他三退了，又碰到一个街长走路腿画圈，一问他得了脑血栓。我对着他耳边说，赶紧三退保平安。他是党员，当时就同意退。难得回一次老家，我和丈夫商量找饭店，请了两桌人吃饭。屋子里桌是他的同事，外桌是我的同事。我讲天安门自焚是骗人的等基本真相，叫他们三退。他们中有的人之前就退了。一个女士说，你们都退啥呢？快给我也退了。他退团了。我教他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另一屋的人也都退了，之前有同事退了，这次给其他人也退了，请了两桌饭，大家都得救了。我们家乡同修讲真相做得好，老家80%-90%的人都三退了。六，给女儿的朋友们讲真相。我女儿的四五个前同事现在都成了朋友，他们请我们吃饭，往年聚餐想给他们讲真相，我女儿不让。今年我想一定得救他们，我就提前发好正念。聚餐时我给他们唱了大法歌曲，讲了基本真相。其中一个同事在事业单位上班，我女儿说，她不会信你说的，她可得跟着共产党走，不会退。可这次我把他们都劝退了，讲真相之前发正念很重要。七，坐火车时讲真相。有一次我坐火车卧铺，遇到一位和我坐对床从大陆过去的香港人。他说，天天有人给我打电话，我也不退，不太信。我说，那你缘分大了，得救的机缘别错过了。我给他讲真相，他同意退团。其实每个同修都没白做，提前给世人明白真相做了铺垫。大法弟子是无形的整体，我们就是要一起把人救下来。一次去东北，我外甥给我买的票，走前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特别注意安全，意思是不要讲真相。我可不受影响，遇到一位北京女乘客，给她三退了。我有救人的心，师父就会帮助弟子，一次都不耽误救人。我去云南的时候，给一个贵州人讲真相。他说他回去看他弟弟，弟弟出车祸了，肇事者没赔钱，也不给治。我说，你看天灾人祸这么多，我讲了基本真相，劝三退，他退了。我说，你一定要告诉你弟弟，要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保平安。他很感动。我们后来还买那种12元钱一个的小耳机，可插卡可充电，直接把真相录进去给人听，听明白真相的人就送一个，让他们回去好好听，给家人听，把家人也救了。总之，有救人的机会，我都不错过。第二部分，外孙女和我一起救人。我的外孙女小时候聪明可爱，可有时她哭起来谁都哄不了，我就把红银拿来一念，她就不哭了。 外孙女17个月左右大时，和她爸爸在客厅看电视，茶几上小电磁炉在烧开水，她妈妈在冲凉。我忽然听她大哭，原来外孙女被开水烫了，右小腿上有巴掌大的一块通红。我把外孙女抱到水管前冲凉水，女儿女婿去小区买药了，我就自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3-5分钟，在我怀里打滚哭的外孙女睡着了。我一看，被烫的部位不但没起泡，而且红色都褪去了，只有小手指肚那么一点痕迹。晚上9点多了，女儿女婿买药回来一看，孩子睡了。我说，咋样？是大法师父救了我们孩子。女儿女婿啥都没说，但心里是认可的。大外孙女天目是开着的，小小年纪就跟我一起学法发正念，还跟我一起救人。5月13日早上7点，外孙女看到天上有大法轮在转，20分钟后才隐去。她还看到另外空间的人、大象什么的。2012年，大外孙女5-6岁时，端午节我们去动物园玩，在公园里的车上，外孙女说：“姥姥，给我一个光盘。”因为当时一车人，我坐前排左边，她坐后排右边，我没听清她说什么，她就又说了一遍。我一看，她身边坐着一个阿姨，我明白了，他想给阿姨发神韵光盘啊。我递给他一个光盘，我看他跟阿姨说了几句话，阿姨看看我，我说你要吧，可好看了。他收下了光盘，还说谢谢。回家后，外孙女说，我看到自己的腿了，比楼还高呢，白色的。我说，你今天是主动救人了，师父点化你做得好。第二天，我和大外孙女去讲真相，我俩上车坐了一站，下车后马路两边有商家，我说你看人家要不忙啊，你就给老板送一个光盘，小孩子送光盘多数大人都会收下，有时他们会提问，外孙女回答不了就看看我，我就上前解释几句，商家一般都高兴地收下，还说谢谢。后来我俩又去了一个中型超市，又发了一些光盘，对方也都收下了。中午超市门前有座位，我给外孙女要了一碗粉，有3个女孩子坐那儿不吃饭也不走，我想是师父让他们来听真相的吧。我就给他们讲了半天真相，最后他们都同意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了。这时女儿来电话说家里有同修等我，我就和外孙女匆匆往车站跑，快到站点了，外孙女一抬头说，姥姥头上有一条龙在转，我的头上也有一条龙。上车后我问她，龙还在吗？他说在。不一会儿他又说，师父来了，师父竖起大拇指说，我俩，你们俩今天很棒，你们俩今天都有收获。外孙女还说，师父给了我一块糖，橙子味儿的，可好吃了，吃了半天才吃完。到家了，我问，龙还在吗？他说龙上天了。看到家里来了一位同修，外孙女说，快学法，我们就开始学法。那年7月7日晚9点多，大外孙女非要上楼顶看星星，我只好陪她去。在楼顶坐下后，外孙女说，师父来了。孩子说，天上有一个大魔，我们发正念把它灭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大外孙女站在师父的法像前，双手合十，说， 谢谢师父对我的爱护。我说，师父对你这么好，你是不是和师父有缘啊？他说，师父说是这样，我做过师父哪一世的孩子。师父一直在弟子们身边，在点化和鼓励着我们。七月底，大外孙女摔了一个大跟头，把膝盖磕破了，很疼。她说，师父说去了一块大业。晚上九点，外孙女躺在床上，说月亮上下来几个人，往她腿上撒了点花枝，说是师父让他们来的。第二天，大外孙女看到腿里有小人儿，一个众生大喊，地震了。我问，怎么能救他们？外孙女说，学法。我说，快学吧，我们学转法轮。一会儿小人走了，外孙女说，那是他世界里的众生，他们说，我们的主真能耐，能把地震止住，谢谢主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